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基督教中国文化的第二课。第二课我会谈到基督教跟中国文化更新这样一个课题。为什么谈到这个课题呢？首先谈到中国文化的更新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需要更新？中国文化有什么问题吗？不可否认，就是我们中国文化已经有至少2000多年的历史了，或者更长远的话，可能2000-3000年以上。那么过去2000多年来，中国文化不管改朝换代，基本上变化不大，好像也都还好。为什么今天我要谈到文化的更新？因为我们现在进入21世纪。21世纪的时候，虽然中国传统文化过去维系的整个中国社会，不管改朝换代，面临许多问题的时候，都能够维系一个社会正常的一个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说，今天21世纪有几个问题。这些问题、这些挑战呢，是我们今天中国整个社会需要面对的。而这个需要面对的问题，我要从文化面来看。第一个，中国快速的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中国在农业社会有2500年的历史了，所以2500年来，中国社会在社会形态上改朝换代，基本上是农业社会。所以，因此，中国的所有的伦理道德、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当中的一切，都是以农业社会为背景发展出来的。那在一个工业社会的时候呢，很多东西就应用上很明显有问题了。而我们是快速的转型，而这个转型严格说起来大概20年，也就是说从80年代初期，所以改革开放到现在20年左右呢，中国快速的由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我们以人口分布来说吧，大概在80年代之前，中国有80%以上人口在农村。那现在呢，人口呢已经有40%-50%在都市了，农村人口已经减到将近50%以下了。在未来20年之内，整个农村人口会低于20%，那70%-80%在都市或者城镇啊。所以你会发现，在短短的不到50年，人口的转移，你就知道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那么在这种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很多的问题同时发生。譬如说，过去在农业社会的道德，儒家的道德来讲，我们提到说一个人不能做坏事。那如果你做坏事会怎么样呢？那在儒家的观念是这样的哈，如果你做了坏事，我们住在一个农村，在过去中国人可以几百年没有搬过家的，所以呢，街坊邻居老老少少谁都认识。你今天干了一件坏事，你今天出门从家门出来，走过乡里的这个大街小巷，你就看到大伯啦、大婶啦、哪一个什么远亲啦，就靠着这个门柱子，可能吃完早饭了，拿个牙签在剔牙呢，一看你出来了，他眼神就斜着看着，这个小子做了什么坏事啊？然后指指点点，那眼神呢、你一出来的时候就觉得没脸见人了。然后左右街坊邻居每一个人看着你都是这样，这个臭小子。所以我们古书上怎么说？你做了这种坏事的话呢，十目所视，十个眼睛看着你，十手所指，那你怎么办？哎呀，不能做人了，所以要回去赶快悔改啊。所以用这样来归宿约束人，所以没有上法院，没判刑，单单这就逼得很多人不敢做坏亏心事了。那现在工业社会的话，问题不一样。一个人有三个窝，上海一个，然后可能在广州有一个，北京有一个窝，所以包二奶包三奶谁知道谁啊？然后那个公寓楼隔壁邻居上下楼梯都不认识，所以谁指你谁看你啊？谁怕谁啊？没有了。所以工业社会你说什么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这一套来作为约束人没有用。所以整个的儒家的伦理在工业社会几乎大多数派不上用场。所以你的文化需要一个更新，就是说需要有道德，需要来约束人的行为， 不能完全靠法律的，那怎么样的道德可以来约束我们人？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传统的文化里面所没有的东西，所以你文化必须有一个适应一个现代社会里面，你要怎么样的一个机能能够来维系这个社会道德不崩溃。第二个，上次我们提到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是有一些缺失，就是无法无天嘛，所以一个怎么样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怎么样有一个好像超越的神的概念来帮助我们，无论在伦理制度的重建，无论在法律，无论在各方面能够重新有一个规律出来，这也是一个我们面临的一个文化上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一开头就提到过，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那既然崛起了以后，我们有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力量，这个力量你是拿来造成侵略破坏，还是变成一种造福世界的力量？那为什么去造福世界？那这个中间有个文化问题嘛，所以因此呢，我们必须有一个更新以后的文化，使得中国能够承担那个已经中国崛起以后的世界性的责任啊，世界性的责任。那当然你说过去中国不是没有一些这种观念，不过这种观念来讲，事实上有很多细节你仔细去想的话呢，问题存在的。譬如说我们中国人一向有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哎，这话说得很好听。有一次我跟一个韩国朋友就提到说，哎，我们是兄弟之邦。那韩国老兄是一个大学教授，就看看我，行啊，你叫我老哥，我就跟你是兄弟。那时候我在台湾嘛，对不对，人口韩国人多我们两倍，那地方比台湾大好几倍嘛，所以为什么我们台湾当老大，大哥他做弟弟啊？那当然了，现在你就发现韩国人还不这么简单的，长白山是他的，连屈原都快搬到韩国去了。那我们的兄弟之邦就是我永远是老大，如果你尊我为老大，事情就好办。可是问题是，我想世界的和谐恐怕不是都要抢到老大吧。那所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固然有好东西，不过在现在这种复杂的世界的这种环境当中，我们的文化所带出来的价值观，带出来的各种的东西，是不是能够真正帮助中国，我们这么庞大的力量成为一个世界，造成一个和谐的世界，不是和谐的中国而已。那这个东西有很多是需要从文化面来考虑的。那因此接下来我就要谈一下，如果说文化更新哈，文化有一个更新，或者称为文化的再造，重新被塑造，这个有个过程的。有个社会学家叫做Wallace， 他曾经有一个分析，这个分析很有趣，就是跟我原来所学的化学很有关系的哈。如果你稍微有点化学基本常识，高中的时候学过化学，你大概还记得吧？有个像个波浪形状的哈，一个波谷，有波浪的波谷，然后这个波有个波峰啊，它通常就是说在波谷是有一个物质，然后这个波的高度呢叫做一个能量的活化能。它能量够的话，它从坡谷翻过这个高峰就跑到另外一边去了，因此甲物质就变成乙物质， A 变成 B， 要通过能量，能量不够的话它就在那滑动。所以这个坡谷呢我们叫做稳定状态，它跑来跑去跑不开这，除非能量很大，能量就是加热了或怎么样，这能量很大它就会跑得很高了，这叫做不稳定状态了哈。那说文化上来讲， Wallace 用这个图来说呢，这叫做稳定状态，能量高的时候就变成文化危机啊。所以本来平常的话呢，在这个文化的这个稳定状态下的话，虽然有稍稍有点变动，不过基本上变化不大。就好像中国过去2500年传统文化来讲变化不大，但历史上来说不是完全没有，大致上变化不大，就在这个里面基本上都可以应付。可是碰到战争，碰到天灾人祸的时候呢，哇，不得了了，那个时候就是文化危机了，就忽然间过去那套东西乱了套，不管用的文化危机。更严重就文化解体，解体就是说到了个坡的坡峰了，就快要跑掉了，所以到了坡峰的顶上的时候就是文化解体了，它跑掉了，离开你原来文化的这个稳定的区域，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然后等到从坡峰进入另外一个稳定状态的时候，这个一滑坡下去的时候，这个叫文化再造，他找一个新的安定的窝。 所以有一个原来稳定状态经过文化危机一个高峰，然后到最高潮的时候叫文化解体，文化解体完以后再往下就文化再造，然后再到一个新的稳定状态，还用这个过程来形容，这跟化学上很像。那因为我原来是读神学之前原来读化学，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那同时后来我在神学院写的博士论文就这个来写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提到这个信仰的转折过程中不但是个别的，集体的来讲有这样一个一个转折的过程。那么如果用这个图画来形容的话，中国文化在过去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们会花多一点时间讲到过去100年啊，上一个世纪20世纪发生过的事情。不过在这个之前呢，好几次我们曾经有这种文化的危机，甚至文化解体、文化再造。那这几次通常都是天灾人祸有关，天灾人祸有关。而且这个天灾人祸有关再成的再造的过程中，通常哲学思想跟这个宗教影响很大。譬如说哈，五胡乱华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五胡乱华的时候呢，就是华北的五胡入侵中原，那中原的很多的这个大家族就逃亡，对，进士东迁，对不对？进士东迁就退到差不多今天的江南一带去了，从中原一带黄河流域跑到江南。这个逃亡过程中当然造成一个文化上的一个震荡。那这个过程中整个的思想，那么从宗教上来说，那个就是佛教开始在中国生根的时候。佛教在汉朝就进来，可是最初呢我们 文献上所记载的东西不多。那时候的和尚大部分是印度和尚，主要做翻译佛经。那么在中国文人当中呢，约略有提到佛教，但着墨不多。但是开始到什么时候？晋朝时候，因为天下大乱了，所以那时候最流行的是什么呢？老子跟庄子的玄学，道家非常流行，玄学最强。然后佛教就趁着这个事呢开始谈佛教，所以那时候开始有谈佛教的东西，不过最流行的还是谈老庄道家哲学。那么太平盛世的时候呢，儒家当道，道家学说就丢在一边去了。可到乱世的时候，老庄哲学就出来了，那佛教开始进来。然后又经过一段时间，隋唐的时候，到了唐朝初年天下太平以后，哎，情况改变了，天下太平了。但是你要知道，唐太宗这个李世民他的爸爸李渊，他们不是纯粹的汉人，他们有突厥血统的。李渊呢大概有1/4的突厥血统，也就是说他的妈妈这边有一半是突厥血统。那因此呢他不算是纯种的汉人，他同时是他不是那种士大夫的贵族家庭出来的。就总而言之，在那时候大战争之当中，所以呢那时候佛教在唐朝初年特别兴旺外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也是等于是文化的危机、文化再造过程中，因此外来的宗教，或者本来居于弱势的，在五胡乱华的时候的道家学说，哎，翻身了，诸如此类，这都是一个文化危机、文化解体、文化再造的一个过程。那么近一点的、比较明确的话呢，这20世纪在中国有2次的文化危机，甚至文化解体，以及有文化再造的一个过程。那么第一个大概就是我们刚刚过80年了，不对，90年的是五四运动。九四运动是1919年开始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本来它是为了这个法国巴黎和谈的时候我们吃了大亏，结果本来山东这个青岛是德国殖民地，本来德国战败，我们算战胜国嘛，那应该把山东拿回来，就被日本人拿走了。所以因此呢北大啦、北京的一些学生啊等等就示威抗议，然后被当时北洋政府打死了不少人，就造成了一个运动。但是现在我们回顾的时候，其实很有趣的是，我们不是很多人去注意到原来那个为了凡尔赛合约的事情的背景，我们只注意到叫做新文化运动。因为五四运动留给今天的最主要是在文化上的冲击。但是当时是因为凡尔赛合约我们吃了大亏以后，就觉得中国弱呀，虽然满清推翻了，但是呢从鸦片战争一直到后来 每打必败，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那时候是爱国心很强，然后非常的悲愤的，所以上街游行嘛。那因此在当时的五四运动的时候呢，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你要去点人头的话呢，90%以上都是倾向于全盘西化，就是中国没救，中国传统文化没什么好东西，所以那时候流行的口号就是打倒孔家店，孔家店就是儒家思想。那打倒孔家店这种口号啊，不是只有左派在叫的，右派也叫，左右两派都夹攻的，就是当时所有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当中基本上都是走全盘西化的路线。那很有趣的是，如果用今天这个打擂台的说法的话，擂台上在挑战的这些候选人是谁啊？从左派到右派都有。左派当然1917年就是五四运动前两年俄国革命成功了，所以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哇当道，所以左的有马克思主义，所以1922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嘛。那陈独秀啊这些人当时就是在五四运动当中也是领导摇旗呐喊的大将之一。然后这个这是左派的，那右派的呢当然也有像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的代表人，譬如说像胡适啊这些人就属于这种的，蒋廷锡啊胡适这种叫做西方自由主义。那当然一定也有西方代表的那种资本主义的商业啊这方面的思想。所以呢从左到右什么都有。那基督教呢当然也有，不过在擂台上当时在竞争五四运动的时候，救国图叫做这个叫救亡运动，让中国不要亡国，或者说救国图存那个存。那舞台上来讲就是擂台上嘛，各派他们斗存一样看谁赢。那么在竞争的对手很多了，可是很有趣的是基督教固然也代表西方的一个东西，可是在整个打擂台的过程中基督教是很早就被淘汰出去了，淘汰出去了。所以在竞争的对手最主要就是左右两派。那么这一种从五四运动一直到1949年，可以说30年打擂台的结果呢，我想谁输大家都很清楚，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去了，那在中国呢马克思主义赢了，好像这个打擂台打完了，在事实上戏没演完，那头30年。所以呢从1949到现在又60年过去了，现在台上的是马克思主义是赢吗？没有。1989年柏林围墙一倒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也倒台了，那所以呢擂台上又开始乱了，到底是谁能够救中国呢？这变成今天的问题。所以五四运动的时候当时全盘西化的口号很强，那时候的学生的口号基本上要两个东西，一个要德先生，一个赛先生，就当时的说法啊。德先生就是 democracy 民主，赛先生就是 science 科学，要民主要科学，民主科学救中国，当时口号叫最大声就对了。可是我就说在擂台上这个竞争的对手当中呢，基督教如果称他为基先生是老早就被请下台了，原因是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像胡适这种的留美的，还有一些人是留东洋的哈，到日本去的，还有一些到欧洲留学的，尤其是到欧美国家的时候，当他们到西方国家去取经的时候学一些东西回来的时候，那么可以说20世纪初基督教在欧美国家是最弱的时候，因为从19世纪末开始呢，西方从德国开始的自由神学就新派的神学开始就慢慢腐蚀了整个基督教的基础了。所以自由神学否定圣经权威性，否定神迹，因为从科学角度否定神迹，那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都腐蚀掉了，所以因此反基督教的风气在知识分子当中很流行了，在西方国家。那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到了欧洲去留学的时候很自然也会接触到欧美国家的基督教，可是恰恰所接触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他忽然间发现这个西方的知识分子好像要把基督教丢掉当垃圾丢掉，所以他们回国像胡适啦、欧美回国的这些知识分子回来以后就说基督教不必考虑了，人家当垃圾丢你要当宝贝拿了。所以那是为什么 反正到国外留学回来的人，当时对基督教都没有什么好感。这是为什么在整个知识分子讨论到用什么思想、什么东西救中国的时候，基督教从来没有被列为考虑的。那那时候只有很少数的几个人，什么赵子成啊，这个基督教的领袖里面有一些稍微谈到这个基督教对中国将来的发展的影响，我声音非常的微小，而且基本上只有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稍微有一点声音，那么在基督教圈子以外的呢，基本根本就不重视这样的声音，所以市场没有接触。所以在那样的背景之下，在五四运动基本上基督教没有扮演任何重要的影响。那那个时候是中国文化危机的时候，为什么呢？在列强的侵略之下，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所以文化危机，然后甚至觉得中国文化一无是处，文化解体了，所以他们赶快找一个西方东西来全盘移植，全盘西化移植来救中国。那所以呢，理论上已经到了文化危机，甚至到文化解体，下一步就是文化再造了，然后进入另外一个稳定时期。那可惜的是五四运动之后呢，文化再造几乎从来没有开始过，没有机会开始，因为五四运动之后没多久对日本的抗战，那抗战刚打完国共内战一直打到1949，所以在这个时间当中，在战争内战的过程中几乎没有机会，没有可能去重新再造，或者有人去好好想想我们怎么样重建一个中国的文化。所以因此文化再造这个过程就拖延很久。然后1949年这个共产党取得中国的政权以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理论上可以进入文化再造的过程啊，但市场很可惜也没有，因为开头的那段时间当中除了国家一头乱很多事情要做以外，然后接下来很多政治运动，那政治运动从三反五反，然后大跃进，然后到文化大革命，这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当中在文化的重建上几乎没有。但是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第二次的文化大危机。文化大革命这个名词一看就知道这是文化解体，文化院大革命就是把彻底的中国传统文化推翻。所以其实文化大革命是延续着五四运动的精神，想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一笔勾销，完成五四运动没完成的事情，基本上是这样。当然还有个政治目的是要打倒这个当权派，当时最主要是对付这个刘少奇啊等等等一些人，但是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但是实际上在做破四旧的时候也的确正如五四运动一样，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杆子打翻一船人，全部翻了。但是可以说做的彻底的程度是五四运动没做到。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上面的嚷嚷，下面的农村方面来讲动都没有动。当然了，有一些读书人回到自己的农村的时候就跟家里闹革命了，逃婚的逃婚什么就很多，不过基本上在农村这边呢基本上不动如山，就上层知识分子在闹文化大革命。可是1966的文革不一样，文革的落实那就是从上到下全部翻了。那当时的想法是用文化大革命的这种方法呢，基本上把中国传统文化全部铲除，铲除之后的目的是为了迎接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加上毛泽东思想，把这个东西移植进来。但不要忘记马列主义是西方的，只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土产的，不过中国土产货是放在马列主义的下面，所以马列加上毛泽东思想就这样一来。所以是希望先把这个好像这个杂草丛生的土地呢全部清除了，重新撒草种，重新栽培，这当时的构想是这样。只是文革十年然后结束了，四人帮一倒台呢，文革这好像这个做实验一样整个就失败了，然后结束了。而且呢这十年的当中，即使你撒下去的东西长出一点东西出来还没长完呢，大家已经觉得不行了。所以文革结束，四人帮的倒台，然后这中间有几年这种起起伏伏的变动，一直到邓小平当政，改革开放的口号一讲就反了。所以也就是说到改革开放的这个呼声一出来以后，基本上就结束文革结束。那文革结束就代表说本来 文革是要做文化再造的工作。那再造，我是说了，再造是破除旧的，引进新的。那当时要引进新的是马列，马列主义加毛泽东思想。那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上台的时候，他固然没有对马列毛这种思想有一个严厉的批判，不过基本上他已经这样说了，黑猫白猫不玩，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在这种情况下呢，然后让少数人富起来，那就接受资本主义了。所以从那个之后，基本上没有明讲，事实上就是放弃用马列主义加毛泽东思想来作为中国文化再造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放弃了。所以因此从80年代初期到现在二三十年下来，基本上马列主义跟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没有太大的市场，也没有太多的人去想要把这种马列主义跟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21世纪新文化的中心核心点，没有。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五四运动没有完成的文化再造运动，到文革十年也没有做到。所以到现在呢，等于是从五四运动、文革一直到现在，我们破了，把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了。可是破没有立，有破而无立，没有把它重新建造起来。所以我们还在等候下一波到底什么时候再造。所以现在我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呢，我们经过文化危机，经过文化的解体，啊，本来进入文化再造却没有进入。当然，也许有些人会说，可是奥运办成功了，国家现在的经济各方面状况都还不错。可是 ，OK， 事情已经完成了，我不需要文化再造。但我意思是说，现在的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看起来不错的现象的背后，我就说，现在好像是我们崛起了，开始有力量了，可是我们文化再造还没做。等到它再壮大的时候，你文化还没做好的时候，是文化在引导这个庞大的力量走到一个建设性的好的方向呢，还是由这头猛兽带着你走？我们担心的问题，而我们所强调的文化更新的问题，就在于说，我们应当在这个时刻特别注意文化的再造、文化的更新，使得这个庞大的力量能够有一个主导的方向，主导这个方向往一个正确的建设性的和谐的方向去走，而不要变它，让它变成一个怪兽，拉都拉不住。我再一次说，在日本当明治维新国家力量强起来的时候，在日本当时有没有一些人有一种想法啊，对于世界和平啊，对什么这方面有看法，不赞成军国主义，不赞成侵略的，有，我声音非常非常小，小到一个地步，几乎等于没有声音。所以整个军国主义在往这个侵略路线去走的时候，好像全国上上下下都在一窝蜂这样走，表示说文化方面弱势弱到一个地步，以至于这个洪水猛兽控制不了。那如果我们再说德国的话呢？我们曾经提到过啊，从18、19世纪开始，自由神学、新派的神学，最早的腐蚀点是从德国开始的。所以，如果从教会历史来看的话呢，我们不能不很沉痛的说，德国后来为什么会产生纳粹党、希特勒，跟德国这个基督教的势力的衰微、文化的没落是有密切关系的。也就是说，因为这种自由神学的观点，基本上好像用尼采一句话来说，神死了，是我们把他杀掉了。自由神学否定圣经权威性，否定神迹，否定神的创造，否定这一切，有无形中等于上帝已经死了，人在做宝座，人神没有了。所以在德国的那种自由神学讲学术讲什么是有，但是没有信仰，也没有神跟人的这种的关系的建立，什么都没有。今天我们福音派所有神学的这种观念在德国已经完全消失了。那这种情况下表面上你看不出来，到德国希特勒当家以后，你知道在希特勒当家的时候，他当然有很多很多政策，我们今天说起来都是不人道，屠杀犹太人的事情，侵略波兰， 造成世界战争，一切一切的，他很多事情我们今天来看都是大罪的。可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当希特勒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有德国的民意支持，他是个独裁者没有错，不过他是很会用民意，等于用民主政治达成他独裁的目的。他杀犹太人是有民意支持的，全部德国人都赞成，把德国犹太人的财产拿过来，甚至把他们杀掉，德国人赞成。更重要的是，历史上告诉我们，当时德国所有的神学家全部赞成纳粹党的政府，这让很多人难以相信。当时德国所有的神学家，因为全部是自由派新派的神学家，很多都是在今天你还可以看到他们的书，很有名的人。可是很多人难以了解说，这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某种角度他可能是个人道主义者，他怎么可能会赞成纳粹党做这种事情？可是事实俱在，他们签名画押写了一些声明，是完全支持纳粹党。少数中的少数，有一个叫潘霍华，本霍华，他为了反对纳粹党，最后在二次大战结束前几天，被希特勒亲自下令吊死，真的很少数。大部分德国的牧师，大部分的德国的神学家，90%以上是赞成纳粹党。也就是说，德国的文化是什么文化？你可以了解，基督教的影响已经很小。虽然那是一个西方国家，应该是基督教的思想的熏陶等等，不过这个熏陶是一个很肤浅的说法。总而言之，当时的德国的文化，基督教的影响力非常薄弱。所以因此德国纳粹党的这种洪水猛兽出来的时候，根本是不是控制他的力量，是被他带着走。就当时所有的牧师们，所有的神学家是跟着纳粹党这样走。那因此这是为什么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崛起了，可是文化更新成为一个我们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必须思考的不可忽视的问题。否则我们中国将来会不会变成我们自我毁灭的？那因此谈到中国文化的下将来就是要更新要再造的时候，我们必须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文化要更新嘛，一定要有新的素材新的东西，不然怎么叫更新呢？炒冷饭吗？那什么东西是新的？那今天在中国我去说流行的一些电视节目，像百家论坛啦，我们讲一些中国古典的一些经典，当然都是很好了，因为我就是在中国过去的教育里面这方面很忽略，所以很多中国古典的经典文学著作什么东西，古人的古圣先贤的话都没有了。但是你要谈到文化再造的话，是不是只是把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搬回来，中国文化就前途一片光明呢？如果说儒家道家的不够好，那我们加点佛教好不好？那么是不是这些东西就能够让中国文化更新呢？可是你必须这样想，儒家道家是最近被我们忽略了很久，可是它在中国2000多年，所以中国文化，如果我们曾经提到过中国文化的缺失，跟儒家道家没关系吗？跟佛教没关系吗？事实上2000年来中国文化如果有任何的缺点，跟我们原来已经有的儒家道家诸子百家甚至加佛教甚至加民间宗教都有关系的，都是因为那些东西，所以我们中国文化有一些盲点有些缺点需要被更新。所以要文化更新，新的素材绝对不是我们的老古董，不是儒家道家，不是佛教，你那在中国2000年，你要找的新的东西一定是在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没有的，但是又被证明很多好东西，然后就值得考虑怎么样把那个东西引进在中国文化中，重新做一个有机性的再造。如果要这样讲的话呢，我想我的话应该说得很白了，唯一的可能性基督教。基督教从来没有在中国文化过去2000年当中扮演过任何明显的重要的角色，我不是说一点都没有，因为马里顺到中国两百年，这200年当中头100年几乎没啥太多可做的，因为从鸦片战争之后宣教士开始进来，一直到 孙中山先生建立的民国成立以后，那基督教才算是比较能够更公开更广大的来，之前的话有少有叔叔来等等，然后这中间波折很多，所以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力可以说超过100年，而且因为人数很少，在20世纪初的时候基督徒人数在全中国不到1/1000，然后当然基督教在高等教育在大学方面的影响在民国初年还是有影响力，可是我知道在整个全中国的文化面来讲，基督教影响力是微乎其微的，何况我说过五四运动的时候基督教是老早被排除在外，所以要积极引进马克思主义，积极引进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积极引进资本主义的思想，但没有人要你说积极引进基督教，从来没有。但是现在21世纪的时候，是我们的确要思想基督教很可能在中国文化的下一个阶段有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这是我曾经在上一次说过的，在谈到中国文化危机的时候呢，除了港台的，除了中国大陆以外，海外的中国人的学者，不管他原来背景哪里来的，在海外的中国学者，即使大多数不是基督徒，不约而同都认为基督教在中国文化的再造，中国文化的更新当中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原因在哪里？除了他本身在欧美这些国家受教育然后学习，他也是耳濡目染，他也是亲自看了很多中国文化的问题，看到一些西方文化的优点。西方文化没有缺点，谁说没有缺点？当然有缺点，只是说西方文化有一些精华的东西，特别跟基督教有关的东西，怎么样能够引入基督教在中国文化中产生一个新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有失于同，因为的确就是如此，他们没有一个人就想说再把佛教再拉进来，因为佛教已经在这里面，也没有人说再把儒家拿进来，再把道家拿进来，因为它本来就在里面啊，只是你忽略它重视它或者呢，但是这个文化的影响在我们的文化中你随便一讲都有了。但是中国文化的现在面对21世纪的挑战的时候，真正的问题对策不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有的，而是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的，那就是基督教的一些东西。可是谈到这个的话呢，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是不是大家都准备好，过去欢迎德先生赛先生，现在欢迎基先生进入中国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基督教进入中国，基督教能够为中国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功能？我们即使作为基督徒，我也必须来思想基督教如果真正在中国文化会发生什么角色呢？那因此我们必须从一个角度来想，就是什么叫做文化更新，特别从基督教来看文化更新是什么。我说过从五四运动以来谈到中国文化的问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想法很简单，全盘西化，就是文化移植，不管是把俄国共产革命那套移植到中国来，或者把欧美这一套的自由民主制度搬过来，或者欧美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这种资本主义制度市场经济引进来，就这种都引进来。基督教怎么看文化更新的问题呢？首先基督教强调一件事情，坚持所谓的文化更新不是文化移植，不是那么简单。文化移植文化更新真正的说起来是这样，是整个的文化经过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会重新经过一个思想，重新经过整理，然后这个漫长的过程以后，慢慢的整个社会的群众有一个共识，这个就是新的一种，我们称它为一种对于很多事情的新的解释，就 new hermeneutics 或者 new interpretation 解释，然后有一种新的透视的新的 perspective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有新的看法新的诠释以后，那这个就变成了文化的更新。什么意思呢？文化会决定你的价值观，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更好的，那么这个文化会决定的这些东西，而这个决定的过程中是需要一个过程，而且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全民的共识。如果当全民选择一个共识以后，这就成为他们的价值观，这价值观就影响到很多人就往这方向努力，对不对？譬如说我们今天的中国的文化呢，现在的情况下 当然少部分人富起来了。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贫富悬殊，对不对？只要有钱，所以现在的社会是什么？笑贫不笑娼。你是被人家包了二奶没关系，有钱就好。你聪明能干但没钱，被人家讥笑。所以现在的社会价值是什么？以有钱没钱决定。你钱怎么来的不重要，赚的不干不净不重要，有钱就好。如果社会的价值是这样，那整个社会一定往钱的方面去了，甚至不择手段的挣钱。那我们台湾背景的话呢，很痛心的就是像陈水扁这样的人被选上当总统，有这么大的权力的时候，可是贪这么多钱。那你知道上面贪，下面就上面大贪，下面小贪，一个个就贪下去，整个社会就腐败了嘛，对不对？那到那个地步呢，大家会觉得说好像赚这种钱是应该的，因为我做了这个官位。那在中国来讲，这个社会的风气的腐败这个问题，这个风气堵绝不了，原因在哪里？如果大家见钱眼开，这社会就没救了。这文化有问题，这文化的问题是价值的问题。那除非我们看到钱财、看到名望、地位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有一种新的看法，新的看法的理念能够带给你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会追求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在我的看法呢，台湾整个的政治的乱象不是一个陈水扁贪污的而已，也不是社会上多少人贪污，而是这个整个的下面，我觉得从我的观察来讲是一个民间宗教问题。宗教提供了一个文化很基本的一些素材，这个东西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构成文化当中的许多的价值观，很多东西的，但是你看不到下面的东西。那在民间宗教，以后有机会我们提到民间宗教，民间宗教基本的观点很简单，有钱能使鬼推磨。如果有钱连鬼都买得动，从台湾的环境来讲的话，连鬼都买得动，阿扁算老几啊？我有钱可以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嘛。然后对阿扁来说，他给我钱我替他做一点事情有什么不对？那不管他做的事情他觉得说是为了台湾独立或什么什么东西，他只要为了那个目的捞一点钱，名正言顺。这怎么来的观念呢？这个道德是非好像没有了，这是民间宗教的观念。民间宗教就是服务业嘛，神明替人服务，服务的好人就要有回报，对不对？所以你要他们就是许愿啊，如果中了大奖，然后就给这个神像贴金贴银盖个庙什么之类的嘛，对不对？你给我什么有来有往。那如果从民间宗教的观念建立这个价值观是这样的话，他没有绝对的道德是非，没有绝对的是非善恶，你就摸得起良心吗？他觉得对的良心呢，那你有来有往嘛。所以什么样的宗教建立什么样的道德，什么样的文化，那这个东西一层层上来，最后你看得见的上面的表层的一切的，不管好的坏的，跟下面的最基层的文化，基层文化的基层就是宗教是有关系的。所以为什么基督教能够在文化更新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基督教认为文化更新是什么？透过信仰产生一种新的对人生的透视，知道有个永恒，知道这个价值是短暂的，知道有一位神赐和审判，这些东西会整个釜底抽薪，整个事情都更改。那所以这个是基督教认为不是文化遗址，是一种新的透视。那新的透视怎么来的？那因此文化遗址的时候呢，很容易就想到就是说把一套现成的东西搬过来用形式上的东西。形式上的东西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用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制度搬过来，制度搬过来，或者把西方市场经济的那种经济模式搬过来，或者说服装，或者说西方热门音乐，或者画画，这都很容易学的嘛。所以如果说要把这种东西搬过来的话，我相信中国学的比任何都快。你到上海浦东地区去看，我看所有华人圈子里，包括新加坡包括香港，都跟浦东没得比的，最新最漂亮的大楼你就到中国去找， 连香港都没有，台湾也没有。所以你可以把最漂亮的房子搬进来，你可以把最新的各式各样的东西搬进来，可是你把形式搬进来了，你没有里面那个精神，里面的东西没有。所以文化这个更新绝对不是把外面的形式东西搬进来。那如果说基督教帮助中国文化更新，也不是把基督教的东西推销进来，不是唱圣乐，穿基督教要穿什么衣服，或者把这套东西搬到中国的教会来，哦，中国文化更新了，不是形式的问题。基督教信仰真正提供的是新人类，人这批人他被神改变，从生命里面的改变，改变了以后，这个人成为新的人，他什么事情有一个新的观点、新的想法，然后新的观点、新的想法以后，那么每一个人在他的时代服侍他那个时代的人。因此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的工程师，那么他有工程的技术的训练，那他因为是一个新的人，新的价值观，所以他会把他的技术用在对的地方。譬如说如果工程师盖一个工厂，他会考虑到环保污染问题，他不会昧着良心去盖一个工厂，然后把污染都到整个村庄都污染了，把产品什么，他的良心是被更新的，他不会做这种事情。甚至他会把他的工程技术用在防止环境污染，而不会去制造污染。那这都是一个基督徒的工程师可能会做的工作。那基督徒的科学家呢？基督徒的政治家呢？基督徒的护士？基督徒的医生？总而言之，这些基督徒他的专业跟别人一样，只是他的生命被更新了。那当这些人被更新的时候，他扮演不同的角色，然后当这些人能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一个社会的风气，社会的一种观点，慢慢慢慢潜移默化影响整个社会。文化更新是这样来的。所以信仰改变人，那一个人一个人就好像圣经上说的，我们是光是眼，可是当一个人发出小小的光，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的时候，这个光就成为大光，就影响了整个社会的风气。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哈，可以了解我在说的什么意思。文化更新，圣经中从来没有像保罗没有明白的攻击批评这个奴隶制度，对不对？他只是说如果你是奴隶，如果能得自由很好，但如果不能得自由，你要知道你在主里面是自由的。也许从一个角度来讲说应该要闹革命推翻这个奴隶制度，圣经中从来没有推翻什么制度的。可是没有错，在罗马帝国第二、第三世纪以后，特别到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罗马皇帝也从来没有下令过废止奴隶制度，可奴隶制度消失了。原因就是因为基督教的影响。可能有一两个基督徒的财主，他手下有一千、两千个奴隶，他信主以后觉得不平安，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做，他把财主、奴隶通遣散了，但是不知道他们走啊。因为奴隶走的时候他什么工作怎么谋生呢？他可能每个人分一点钱，让他可以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可这一下这财主就倾家荡产了。当他做的时候，别的财主可能就笑话他，可是慢慢的形成一种风气，大家越来越觉得说好像这个奴隶制度有问题，就到形成一个舆论以后，慢慢这个制度就自然的就消失掉了。所以这个是叫做由一些人开始产生的影响，然后慢慢的，那么十八世纪，约翰卫斯理在的时候，他一方面传福音给那些工人啊等等，传福音给他们，他们生活也改善。可是他用他的影响力，影响了一些国会议员呢、影响一些上阶层的人士，然后慢慢的废除奴隶制度，订立全世界第一个劳工法，啊，等等等等，就是从上到下的改革，然后整个社会风气就改变了，就是所谓基督徒。他是被更新的人，那个人服侍那个时代，因此产生一个影响力。所以我们也需要彼此配合，怎么样一起发挥不同的影响力，来让这个社会的风气有改变。所以像这些叫做文化更新，也就是说十八世纪末的时候，原来英国很多有钱人自称是基督徒，也是养奴隶的，甚至贩卖奴隶为业。可是慢慢的慢慢的影响到最后，整个社会的风气会觉得奴隶制度是不人道，奴隶制度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是任何有良心的基督徒不该做的事情。当舆论到这个地步的时候，这个制度就翻过去了。所以国会投票投三十年， 最后发过去了，那就是一种文化的一个更新，所以它需要一个过程。但是信仰先改变人，不是先引进一套什么制度来，那这个人改变了，然后慢慢酝酿成一种新的文化和这种思想的氛围以后，那慢慢整个国家就开始改变。所以我举一个例子作为一个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我看了一个小故事，那故事就是18世纪末的事情，就是约翰卫斯理在的时候，然后当时国议员一个最有名的威伯佛斯，是他奋斗30年，1807年终于通过了废止这个奴隶的法律，不但废止蓄养奴隶、贩卖奴隶，还有英国船只挂英国旗的船只都不得运输奴隶。30年的奋斗，那当时的奋斗当中有一个人是当时英国的一个首相，叫做 Pitt， 他是个基督徒，所以是跟威伯佛斯好朋友。如果你看过那个奇异恩典那个电影的话呢，你就看到这个 Pitt 跟他从小在一起，是年轻的时候很好的一个朋友。这个故事是这样，他说啊，你知道英国一个很有名的一本书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刚好是唱反调的，是资本主义的一本像圣经一样国富论， Adam Smith， 史密斯。 Adam Smith 这个人呢是一个教授，一个小小的不是很有名的一个学校的教授，然后呢他后来因为生活的问题觉得做教授，那时候教授薪水很少，后来他去到一个小地方的海关做那个海关的那个负责人，可是那个小地方，所以呢他出的那本书以后很出名，但他并没有挣很多钱，而且他觉得他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老学究一样啊，一个知识分子写一本书，那大家都觉得写得很好。有一天呢他们当地开了一个什么宴会，他应邀去了，去到那里才发现，哇，在场啊真的是各个高官都在那儿，总理 Pitt 在那里，财政部大臣，那就是这个 Adam Smith 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到底第几了，因为财政部长，然后还有海关司的司长，那他是小地方的海关的头，所以哇，那个官员伯爵什么一堆人，他说我是个穷教授，我算老几啊，所以他拿了一杯鸡尾酒就想躲到旁边去躲的了，哎呀不敢高攀了。哎，可当里面有一些人一看，哎呀 Smith 教授来了，哎呀教授来了，然后叫他往前坐往前坐，哎呦他可不敢，前面你看那些伯爵的高官一大堆，他不要，就在这里推我让拉来拉去的过程中，大家声音都停下来了，去看谁来了，哎呦 Adam Smith 教授来了，大家都叫他往前，那他想说我算老几啊，论官的地位我这么小芝麻点大的小官，然后以前是当教授，这也没有我学生，现在我也不是教授了，不过出了一本书嘛，对不对？在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静下来了，总理就说了一句话了，那个 Pitt 他说，教授啊，您不到前面来，我们全场的人都只好站着等你了，也就是说您不到前面来坐，我们全部都站着坐不下来了，表示说大家都觉得你虽然只是一个穷酸的教授，你只是个小官员，可在我们当中你是最大的。Adam Smith 这样到前面去了，那故事只是这样讲，我看了就很有感触，英国怎么崛起的，就凭这个文化。什么意思？英国的崛起不是船坚炮利，英国当时的社会不论出身，只看你这个人是否真才实学，虽然他只不过小官员，虽然他只不过曾经是一个穷酸的老教授，可是写了一本书，大家叫好，这本书写得好，贵为全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对他都要礼让三分。有这种文化，英国不能不强。英国的崛起是在这种氛围下起来的，也就是说只要你有能力，不论出身，你好好的努力贡献你的才华，就被尊重。如果一个国家所有的人都往前去看，所有的人就用不择手段去争取一个东西，那大家都觉得这是最好的话，这个国家会自我毁灭。 英国不是。那我说这不是 Pitt 因为他是个基督徒政治家，所以他做了一个什么运动，不是，全国百姓的共识，所以是这个文化。但我相信当时约翰卫斯理还有很多像威伯佛斯、 Pitt 这些基督徒政治家，还有许许多多不知道多少这样的人，他们在他们的岗位上，他们的生命影响了文化，文化塑造了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整个能够让这个社会欣欣向荣。所以不可忽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要扮演的角色，我们会产生的影响力。所以基督徒看文化更新是在这里。所以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会谈到很多基督教文化、中国文化之间的一些要讨论的问题，不过我用这个方式来提醒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你个人在你的岗位上，神所给你的岗位上，不管你做老师、做医生、做护士、做工程师，做一个小市民，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因为你会影响周围的可能三个、五个、十个人。所以基督徒如果都影响的话呢，中国社会是不一样，这就是光和盐的意思。如果我们是盐，防止社会的腐败，如果社会腐败了，我们不能不问，反过来问，我这个盐是不是失了味的盐？为什么我在这里我的单位还是腐败？为什么我在这里我们这个村里这个里面的治安还是那么差？要这样来想，而不要说他们太坏了，而是我在这里面的影响。那最后也是后面有几次我们要讨论很多的问题，那就是说不可否认基督教作为一个西方传过来的外来的宗教，虽然它的发源地不算是西方，但不可否认它经过西方绕了一圈到中国来，跟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一定有一个磨合的问题。有很多我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跟基督教原来有的这种很多信仰当中的一个观点可能不一样，那这个要怎么样去处理的问题，那这些都是以后我们要讨论的一些话题。譬如说人性到底是本善呢，是本恶呢？人有原罪吗？中国人看来人有原罪这什么话呀？这个要讨论的。然后呢，人是可以自己靠自己得救吗？还是一定要靠外面的一个力量来救呢？那基督教相信只有神能够救我，我不能自救。可是基督中国人来看呢，圣贤就是自己要修炼嘛，对不对？然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己努力。那佛教也说人人可以成佛，道家说人成成仙，自己救自己，自己度自己。基督教说相反，这个怎么说呢？那人生的目标到底是要追求世性逍遥呢，还是应该了解你自己在罪孽之中需要拯救呢？我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种人生观的观点啊。然后我们是应该入世呢，出世呢，还是道家来讲是避开这个世界的这种事情呢？那基督教是怎么说呢？这些问题，还有呢，儒家谈到仁爱啊，墨子还有兼爱天下，那基督教谈到这个阿嘎贝圣爱，那这些东西是一样是不一样？那么这些东西还有很多，基督教讲神嘛，基督教讲神是不是孔子不想讲的那怪力乱神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一个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否则的话呢，我们会有个困难，就觉得说我作为中国人，我接受我们古圣先贤所有的一套教训，那接受基督教是放弃作为中国人所有的观点、所有的立场，还是说这中间可以怎么样？我所谓的有机性的融合在一起，那这是以后好几堂的题目当中，我们都会希望一个个来探讨的。那么，所以呢，今天我们谈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更新呢，我们大概就谈到这个地方。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